港11月27日又有网民发起快闪抗议活动，市民自发走上街头高呼反修例口号，要求彻查警方暴力行为。一名美国女孩说，因在 TikTok 上传批评中国拘押维吾尔人的视频而遭封号， TikTok 否认封号是因为政治敏感内容。美国边境口岸官员说，中国公民已经成为德州德尔里奥口岸最大的入境群体之一，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来也大幅上升。11月28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多区11月27日再有网民发起快闪抗议活动，在中环、观塘以及九龙湾都有市民利用午餐时间自发走上街头高呼反对修例口号，要求彻查警方暴力行为。来看报道。
周三中午再有民众发起快闪抗议行动，其中在中心商业区中环，大批白领在天桥上聚集，高呼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修例口号，同时要求彻查警察暴力行为。也有民众在天桥两边张贴文宣，大部分参与人士都佩戴口罩。有市民表示，早前区议会选举结束，民主派大胜，特首林郑月娥只是打官腔，称尊重选举结果，也会认真反思，但并没有切实回应民意。
现在都过了差不多大半年，但林郑其实都没有。
参与活动的市民谭先生表示，现在都过了差不多大半年，其实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过民间的五大诉求，去选只是中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我们所讲的721、831那么多事，林郑的态度我觉得香港人还没有接受，而且我觉得警报这个问题现在政府没有回应过，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因为区选这个短暂的胜利而停止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完。活动持续大约一小时，参与者和平散去，期间并没有警察到场。同时香港其他办公区包括观塘以及九龙湾也有类似的抗议活动，这也是区选结束后连续多天的快闪抗议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使用中国即时通讯软件微信的美国用户最近反映，中国网警严密监视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有关香港事态的帖子，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言论会被删除，事主的微信账号甚至会被关闭。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星期二报道说，一名用户在微信上传递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动态，写了一句亲北京的候选人全部败选后，其账号被立即关闭，显示微信系统或者是中国网警正在网上实时监视舆论，第一时间删除背景话题，并且以封号等方式惩罚事主。针对上述用户的反应，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询问微信的母公司腾讯，但是尚未得到答复。一名中国女孩说，她因在 TikTok 上传播批评中国拘押维吾尔人的视频而遭封号， TikTok 否认封号是因为政治敏感内容。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为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介绍。莫雨。
是，那这是一个美国的女高中生，她呢叫费罗莎·阿奇兹，她上个周末是在她的 TikTok 账号上发布了三个美妆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呢，这位17岁的穆斯林女生刚开始还是就是介绍怎么样把自己的睫毛弄得又浓又密，那几秒钟之后呢，她就转换了话题，开始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将穆斯林关进她所说的集中营，她还呼吁人们去了解真相，提高周围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那这些视频很快就在 TikTok 上走红，但是阿奇兹星期一在推特上说呢，他上传这些视频后不久就被禁止上传新的视频，他的账号被封了。阿奇兹随后将这些视频发布到了推特和 Instagram 上面，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阿奇兹发布的这些视频呢，在 TikTok 的中国版抖音上可以说是属于被中国政府认为的政治敏感内容，会遭到审查。但是 TikTok 说呢，阿吉兹被封号不是因为他上传了政治敏感内容，而是因为他在之前一个被禁的账号发布了含有本拉登的内容的视频，违反 TikTok 不能上传有关恐怖组织内容的规定。那 TikTok 对媒体表示说，阿奇兹目前的这个账号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无法登录只是因为他使用了与上一个被禁账号关联的手机，他还可以使用其他设备登录。 TikTok 说他们不会因为政治敏感内容而对视频进行审核。那阿奇兹他对媒体表示说呢，他从来没有得到 TikTok 的答复，也就是说他之前那个账号为什么会被封号。那他说他上传的那个视频呢，还有本拉登的视频只是一个图片，也就不到一秒钟。他说他那个视频只是一个黑色幽默，他说因为一个无害的玩笑而被 TikTok 封号，他对此感到恐惧。他还对媒体说，他的新账号恰好是在发布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视频之后被禁的，令人生疑。他星期三的时候在推特上说他的账号回来了，但是非常令人怀疑。就在那几个小时之前呢，他发推是批评了 TikTok 被中国利用，清楚真相。他还艾特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账号，要求和他谈一谈这件事情。那么知道这个在美国青少年中颇受欢迎的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近来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包括 TikTok 是否会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是否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阿奇自发布那些批评中国拘押新疆穆斯林的视频之时呢，也正值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了新的一批有关新疆拘禁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当然这个 TikTok 说他们这个的运营是独立的，是独立于中国的。那他们独立于中他们运营的独立性。那另一方面，路透社也报道说 TikTok 的母公司那个字节跳动公司也在加大努力，试图把 TikTok 与中国的业务分离开来。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墨雨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中国互联网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正在加快让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与国内业务分离的速度。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抖音国际版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正在努力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保证，抖音国际版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地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今年夏季国际版的业务部聘请了咨询公司对公司储存的个人数据的完整性进行审计。该公司还表示，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性是完全储存在美国的境内，但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边境口岸官员说，中国公民已经成为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口岸最大的入境群体之一。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来也大幅上升。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移民问题专家凯普斯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在边境被逮捕的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大约在1000人左右。研究表明，2018年出现了列入大篷车这样的进入美国的新手段，引起了其他国家偷渡者的效仿。航空公司也开通了从中国直飞墨西哥城和边境城市蒂华纳的航班，中国公民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墨西哥的签证。美国移民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偷渡美国的中国人增加可能也包含宗教或者政治原因。研究说，中国特别加大了对宗教团体的打压，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在收紧。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正式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沿袭白宫的感恩节传统，赦免了名为黄油和面包的两只火鸡。随着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弹劾程序的展开，世界各地都对华盛顿的这场政治斗争密切关注。
这个星期热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场面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字，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星期天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一些民主党人对这位曾以共和党身份参政的温和派政治人物表示怀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隆伯格说，他的竞选政策有利于中产阶级，有助于恢复美国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很多民主党人抨击美国收入不平等，并且对那些超级富翁尤其不满。 亿万富翁布隆伯格试图凭借自己的履历来赢得选民。他是一位成功的媒体和科技大亨，又在911恐怖袭击后重振纽约。
布隆伯格接管的是曼哈顿下城，当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灾区。他能够成功的重建纽约市，而且是在经济衰退时重建纽约市的。
担任纽约市长时，布隆伯格推出了一项执法政策，就是广为人知的警察拦截盘问做法。这一做法让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受到警察的随机搜查。布隆伯格最近就这项政策道歉，他说他当时不了解这项政策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预计排名世界第九位的富翁布隆伯格在竞选中会倾注几亿美元来打广告。
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在宣布竞选后的几天里就花了3700万美元，而这才刚刚开始。
民调显示，布隆伯格在民主党人当中的平均支持率是3%。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目前初选中没有明确的领军人物的情况下，他的金钱给他带来了影响力，并且给人政治独立的印象。
参选人花自己的钱比从对你有所求的人那里筹集千百万美元要好，无论是代表选民利益还是从法律条文上来看，都更加有利于竞选。
与此同时，在民主党保证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同时，金钱也可以成为政治的包袱。
我知道富人的鞋子比我们多，他们的汽车也比我们大家多，他们拥有的房产更多，可是他们不能在民主中占有更多。
布隆伯格说，凭借温和政治立场和巨大财富，他是打败特朗普总统的最佳人选。那么选民们会投他的票吗？学者赫达克说，民众的支持是不容易买到的。
特朗普总统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和，我们还不清楚布隆伯格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政治魅力。
目前布隆伯格不会参加2月份最初的州级提名竞选，他面临的第一场挑战将是明年3月3日14个州举行的初选，也就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邀请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出席该委员会下个星期举行的首场弹劾听证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星期完成了该委员会的调查任务，并且将向司法委员会递交报告。司法委员会将在12月4日举行首场听证会。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将考虑所谓的弹劾总统的宪法依据。按照规则，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律师将有机会向法律专家组提问，这些法律专家将以证人的身份出现，而专家组的人选尚未宣布。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致函白宫，要求特朗普总统参加听证。纳德勒还要求白宫在星期日夜晚之前作出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沿袭白宫的感恩节传统，星期二赦免了名为黄油和面包的两只火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黄油，祝你好运。我在此完全赦免你。
按照白宫的传统，特朗普总统赦免了火鸡黄油和他的候补面包，使他们免于成为感恩节餐桌上的美食。此外，特朗普还开玩笑讽刺那些试图弹劾他的人，称这两只火鸡养大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
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收到了星期四亚当·西夫参议员从地下室发出的出庭传票。
在去年的火鸡赦免仪式上，特朗普也曾提到国会对他的行为展开的调查。
尽管豌豆和胡萝卜这两只火鸡得到了总统的赦免，但我警告过他们，众议院民主党人很可能会向他们发出传票。
2017年，特朗普曾开玩笑说，他不会推翻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火鸡特赦。
我从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得知，塔特和托特这两只火鸡的赦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撤销。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调侃火鸡的总统。
最近我采取了一系列不需要国会批准的行动。好吧，这里还有一个。
白宫历史学家马修·科斯特勒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总统可以放松心情，展示自己普通人的一面。
President Trump is also aware of...
特朗普总统也很清楚媒体是如何报道他的，所以我想他是把这当成一个嘲讽和取笑那些事情的机会。
自1989年老布什总统开始，特赦火鸡成了历任美国总统的一个传统，而事实上这一传统的起源甚至更早。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圣诞晚宴上赦免了一只火鸡，1963年约翰肯尼迪决定留下一只差点被端上感恩节餐桌的火鸡，1987年罗纳德里根赦免了火鸡查理，并借此回避了有关伊朗门丑闻的问题。参加完火鸡赦免仪式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便离开白宫，前往他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度假胜地欢度节日。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校区有5000名学生，其中近10%是国际学生。在过去的10年里，学校举行感恩节晚宴，把国际学生和印第安纳州的居民聚在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十多年来，举办感恩节大餐一直是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校区的国际学生的传统。
I've always read about stories and
我总是能读到也听人说起你们总会在感恩节吃火鸡的故事，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这里我想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实际上我做这件事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研究，这样我就会知道它是从哪里起源的，为什么我们会有它。我有点喜欢吃甜食，所以我看到有南瓜派就真的很想尝一尝，以前从来没尝过。
The motivation is really, I think, mostly.
我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学生介绍感恩节的传统。我觉得很像我们举办的美食节，而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大家意识到这里的国际学生，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really don't know.
今年的感恩节大餐主题是感谢你们的到来，这引起了很多学生的共鸣。
这次活动非常棒，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个小家庭包围着。食物吗？没得说，太好吃了。
虽然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印第安纳州不是国际学生普遍选择的地方，但许多人说他们很庆幸自己选择来到这里。
对任何打算想来美国留学的人，我会建议他们选择小一些的城市或者州。如果去了纽约，你会忙个不停，因为是纽约。但南本德有助于让我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更像是一个普通人。
无论他们喜不喜欢这里的食物，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印第安纳报道。
让美国的乡村地区普及宽带网络，带动了一些地区的远程教育。下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王平，看看宽带如何改变爱奥华州一家人的半退休生活。
谢利是一家远程教育公司的员工，他的雇主在明尼苏达州，小组里所有人都是在家远程办公。
On Wednesdays,
我们每周三都要开视频会议。
We'll get together.
就在一年前，在家工作的便利对于住在爱奥华南部乡村的谢利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他的家里没有宽带网络，于是他只好每月自掏腰包$600租下一间办公室，每天开车往返1.5小时，更别提家门前通往高速的4英里石子路，冬天积雪非常危险。
It couldn't come fast enough.
宽带来得太慢了，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就想，我真的要开车到那条路上去吗？
We started talking.
我和丈夫谈到怎样才能让电信公司带来宽带网络，我想到我们的参议员、众议员、政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给格拉斯利参议员写了一封邮件。
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 我们的梦想就是买这块地，建这个房子。我想在家工作，但是不能，因为当时供应商没办法提供高速网络。他说他有好消息，他说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连接美国基金为爱荷华的供应商提供了资金，为美国乡村提供高速网络。
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我非常兴奋，终于要有高速网络了。
谢丽与格雷格取得了联系，格雷格是当地网络供应商 Windstream 在爱荷华州的运营经理。从去年开始，谢丽每个月都给格雷格打电话询问进展。今年年初，他终于接到了格雷格的好消息，固定无线接入设备修建到了谢丽的社区，他终于盼到宽带网了。固定无线接入技术利用微波与用户天线连接，网络带宽可以达到100兆。格雷格说 Windstream 在爱荷华服务300个社区，大部分社区的用户不到5000人，固定无线接入比铺设光缆更有效。
固定无线接入网络主要有3个好处：首先，成本低，效益高；第二，设备安装快，我们可以建起信号塔，接上光缆，然后就可以把信号用微波与客户的天线连接；第三，我们可以连接上更远的用户，现在范围可以达到办公室的10英里以外，有用户住在10英里、15英里之外。原来为这些居民提供网络是很难的。如果铺设光缆的话，可能要几十万甚至100万美元，用户数量可能不超过5个。
Windstream 在2015年获得了连接美国基金价值1亿7500万美元的拨款，承诺为包括爱荷华在内的17个州的40万户乡村居民提供宽带网络。格雷格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谢丽用上宽带可能还遥遥无期。
我们用 CAF， 过去几年我们都很积极地申请了 CAF 基金，让我们可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没有拨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为这些用户提供网络。因为有了连接美国基金，我们在爱荷华已经建了114个信号塔，还有15个正在修建，明年还要再建90个。到2020年，仅在爱荷华一州信号塔可能就要达到将近300个了。
Windstream 使用的设备都来自以色列公司 Redwin。 格雷格说，他对该公司的价格和服务都很满意。固定接入技术也有局限性，如果信号塔和用户天线之间有遮挡，将极大地影响网络速度和质量。谢丽家就为了更好地使用网络，砍掉了院子里的一棵树，而这样的局限对于山区的居民来说就没那么好解决了。
You can work from home.
有了高速网络，我就可以在家工作，生活质量更高，节奏比较慢，开销也比较少。乡村地区私密性比较高，是个向退休过渡的好地方，我们就在这样做。如果你有孩子，也是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
乡村居民的生活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工作、看电影或者经营小商业，和城市居民并没有不同。对于很多还没有宽带的乡村住户来说，他们没有第二家供应商可以选择，他们只能选择等待。最新的一期连接美国基金拨款在2018年分配给103家供应商，总价值15亿美元。联邦政府的拨款、电信公司的技术解决了谢丽的问题，但还有更多的人像1年前的谢丽一样，盼望着宽带网络早日走完最后一英里。
电影《哈利特》以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美国19世纪中期传奇废奴英雄人物哈利特·塔布曼的故事。塔布曼是南北战争期间地下铁路组织的重要人物，该组织是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帮助黑人奴隶摆脱奴役逃往北部自由州和加拿大的秘密交通网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卡西·莱蒙斯的《哈利特》讲述了年轻奴隶哈利特·塔布曼逃往自由的历程。
Is your enemy? Whoa, easy now.
I'm the free or die.
塔布曼从南方的一个种植园逃了出来，独自一人向北穿越100英里，来到费城。他是所谓的地下铁路的主要力量之一。地下铁路是一个帮助逃亡奴隶安全抵达北方州的一个人为的网络。
If I'm free, my family should be too. I made up my mind. I'm going back.
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他13次返回去拯救其他奴隶。
Do you know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got caught? You got lucky, Harry.
I made it this far on my own, so don't you tell me what I can't do.
电影制作人卡西·莱蒙斯说：“现在是好莱坞讲述塔布曼故事的时候了。
A woman who is this brave and this strong and this single
一个如此勇敢、如此坚强。”如此始终如一、如此有勇气的女人，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赞美女性的好机会，一个赞美美国英雄勇气和行动主义的好机会。
And courage, you know, and activism.
Says here you're 5.5 feet tall. You ain't more than 5 feet.
Must have worn my high boots that day.
最近的几部从奴隶角度讲述奴隶制的电影，包括导演史蒂夫·麦奎因的《为奴12年》。和导演内特·帕克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为奴12年》讲述了所罗门·诺瑟普的故事。他是一名来自纽约上州的自由黑人，在南方被绑架并被贩卖为奴。尼日利亚裔的英国演员切瓦特·埃加福特饰演的诺瑟普被囚禁了12年，才最终获得自由。
Would you like to pick a new name,
Harriet Tubman? You see.
你把哈利特看作一个女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超级英雄，因为你把她看作一个女人。她成为超级英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作为人类要经历的事情。这部电影将哈利特塑造成一位精神饱满的年轻女性，获得了好评，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推特用户使用 Not My Harriet 这个标签，批评由尼日利亚裔的英国籍演员埃里沃去扮演一位知名的非裔美国人偶像。他们还认为电影中一个虚构的角色，一个黑人赏金猎人，并利用虚构的白人角色在哈利特的旅程中解救他。乔治梅森大学传媒教授查德·克雷格表示，观众对白人救世主的那一套很敏感，这会削弱电影想要表达的原意。
这是讲述这类故事，特别是敏感故事时很自然的情况。那是美国历史上美国人并不感到骄傲的一段时期。所以，当我们讨论那段奴隶的叙述来自哪里，或者这个故事是如何展现并讲述给我们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
尽管有这些批评，《哈利特》在上映的首个周末还是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1月27日，又有网民发起快闪抗议活动，市民自发走上街头，高呼反修例口号，要求彻查警方暴力行为。一名美国女孩说，因在 TikTok 上传批评中国、拘押维吾尔人的视频而遭封号。TikTok 否认封号是因为政治敏感内容。美国边境口岸官员说， 中国公民已经成为德州德尔里奥口岸最大的入境群体之一。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来也大幅上升。
11月28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多区11月27日再有网民发起快闪抗议活动，在中环、观塘以及九龙湾都有市民利用午餐时间自发走上街头，高呼反对修例口号，要求彻查警方暴力行为。来看报道。
周三中午再有民众发起快闪抗议行动，集中在中心商业区中环，大批白领在天桥上聚集，高呼包括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修例口号，同时要求彻查警察暴力行为。也有民众在天桥两边张贴文宣，大部分参与人士都佩戴口罩。有市民表示，早前区议会选举结束，民主派大胜，特首林郑月娥只是打官腔，称尊重选举结果，也会认真反思，但并没有切实回应民意。
现在都过了差不多大半年，但林郑其实都没有。
参与活动的市民谭先生表示，现在都过了差不多大半年，其实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过民间的五大诉求，弃选只是中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但即使我们所讲的721、831那么多事，林郑的态度我觉得香港人还没有接受，而且我觉得警报这个问题现在政府没有回应过，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因为区选这个短暂的胜利而停止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完。活动持续大约一小时，参与者和平散去，期间并没有警察到场。同时香港其他办公区包括观塘以及九龙湾也有类似的抗议活动，这也是区选结束后连续多天的快闪抗议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使用中国即时通讯软件微信的美国用户最近反映，中国网警严密监视他们在网上发表的有关香港事态的帖子，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言论会被删除，事主的微信账号甚至会被关闭。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星期二报道说，一名用户在微信上传递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动态，写了一句亲北京的候选人全部败选后，其账号被立即关闭，显示微信系统或者是中国网警正在网上实时监视舆论，第一时间删除背景话题，并且以封号等方式惩罚事主。针对上述用户的反应，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询问微信的母公司腾讯，但是尚未得到答复。一名中国女孩说，她因在 TikTok 上传播批评中国拘押维吾尔人的视频而遭封号。TikTok 否认封号是因为政治敏感内容。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为我们带来进一步的介绍。莫雨。
是。那这是一个美国的女高中生，她呢叫费罗莎阿奇兹，她上个周末是在她的 TikTok 账号上发布了三个美妆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呢，这位17岁的穆斯林女生刚开始还是就是介绍怎么样把自己的睫毛弄得又浓又密，那几秒钟之后呢，她就转换了话题，开始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将穆斯林关进她所说的集中营。她还呼吁人们去了解真相，提高周围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那这些视频很快就在 TikTok 上走红，但是阿奇兹星期一在推特上说呢，他上传这些视频后不久就被禁止上传新的视频，他的账号被封了。阿奇兹随后将这些视频发布到了推特和 Instagram 上面，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阿奇兹发布的这些视频呢，在 TikTok 的中国版抖音上可以说是属于被中国政府认为的政治敏感内容，会遭到审查。但是 TikTok 说呢，阿吉兹被封号不是因为他上传了政治敏感内容，而是因为他在之前一个被禁的账号发布了含有本拉登的内容的视频，违反 TikTok 不能上传有关恐怖组织内容的规定。那 TikTok 对媒体表示说，阿奇兹目前的这个账号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无法登录只是因为他使用了与上一个被禁账号关联的手机，他还可以使用其他设备登录。 TikTok 说他们不会因为政治敏感内容而对视频进行审核。那阿奇兹他对媒体表示说呢，他从来没有得到 TikTok 的答复，也就是说他之前那个账号为什么会被封号。那他说他上传的那个视频呢，还有本拉登的视频只是一个图片，也就不到一秒钟。他说他那个视频只是一个黑色幽默，他说因为一个无害的玩笑而被 TikTok 封号，他对此感到恐惧。他还对媒体说，他的新账号恰好是在发布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视频之后被禁的，令人生疑。 他星期三的时候在推特上说他的账号回来了，但是非常令人怀疑。就在那几个小时之前呢，他发推是批评了 TikTok 被中国利用，请出真相。他还艾特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账号，要求和他谈一谈这件事情。那么知道这个在美国青少年中颇受欢迎的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近来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包括 TikTok 是否会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是否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阿奇自发布那些批评中国拘押新疆穆斯林的视频之时呢，也正值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了新的一批有关新疆拘禁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当然这个 TikTok 说他们这个的运营是独立的，是独立于中国的，那他们独立于中他们运营的独立性。那另一方面，路透社也报道说 TikTok 的母公司那个字节跳动公司也在加大努力，试图把 TikTok 与中国的业务分离开来。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中国互联网公司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正在加快让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与国内业务分离的速度。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抖音国际版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正在努力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保证，抖音国际版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地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今年夏季国际版的业务部聘请了咨询公司对公司储存的个人数据的完整性进行审计。该公司还表示，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性是完全储存在美国的境内，但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边境口岸官员说，中国公民已经成为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口岸最大的入境群体之一。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近年来也大幅上升。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移民问题专家凯普斯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在边境被逮捕的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大约在1000人左右。研究表明，2018年出现了列入大篷车这样的进入美国的新手段，引起了其他国家偷渡者的效仿。航空公司也开通了从中国直飞墨西哥城和边境城市蒂华纳的航班，中国公民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墨西哥的签证。美国移民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偷渡美国的中国人增加可能也包含宗教或者政治原因。研究说，中国特别加大了对宗教团体的打压，过去几年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在收紧。
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正式宣布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沿袭白宫的感恩节传统，赦免了名为黄油和面包的两只火鸡。随着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弹劾程序的展开，世界各地都对华盛顿的这场政治斗争密切关注。
这个星期热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场面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字，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星期天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一些民主党人对这位曾以共和党身份参政的温和派政治人物表示怀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隆伯格说，他的竞选政策有利于中产阶级，有助于恢复美国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很多民主党人抨击美国收入不平等，并且对那些超级富翁尤其不满。亿万富翁布隆伯格试图凭借自己的履历来赢得选民。他是一位成功的媒体和科技大亨，又在911恐怖袭击后重振纽约。
布隆伯格接管的是曼哈顿下城，当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灾区。他能够成功的重建纽约市，而且是在经济衰退时重建纽约市的。
担任纽约市长时，布隆伯格推出了一项执法政策，就是广为人知的警察拦截盘问做法。这一做法让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受到警察的随机搜查。布隆伯格最近就这项政策道歉，他说他当时不了解这项政策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预计排名世界第九位的富翁布隆伯格在竞选中会倾注几亿美元来打广告。
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在宣布竞选后的几天里就花了3700万美元，而这才刚刚开始。
民调显示，布隆伯格在民主党人当中的平均支持率是3%。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目前初选中没有明确的领军人物的情况下，他的金钱给他带来了影响力，并且给人政治独立的印象。
参选人花自己的钱比从对你有所求的人那里筹集千百万美元要好，无论是代表选民利益还是从法律条文上来看，都更加有利于竞选。
与此同时，在民主党保证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同时，金钱也可以成为政治的包袱。
我知道富人的鞋子比我们多，他们的汽车也比我们大家多，他们拥有的房产更多，可是他们不能在民主中占有更多。
布隆伯格说，凭借温和政治立场和巨大财富，他是打败特朗普总统的最佳人选。那么选民们会投他的票吗？学者赫达克说，民众的支持是不容易买到的。
特朗普总统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和，我们还不清楚布隆伯格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政治魅力。
目前布隆伯格不会参加2月份最初的州级提名竞选，他面临的第一场挑战将是明年3月3日14个州举行的初选，也就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邀请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出席该委员会下个星期举行的首场弹劾听证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星期完成了该委员会的调查任务，并且将向司法委员会递交报告。司法委员会将在12月4日举行首场听证会。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将考虑所谓的弹劾总统的宪法依据。按照规则，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律师将有机会向法律专家组提问，这些法律专家将以证人的身份出现，而专家组的人选尚未宣布。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致函白宫，要求特朗普总统参加听证。纳德勒还要求白宫在星期日夜晚之前作出答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沿袭白宫的感恩节传统，星期二赦免了名为黄油和面包的两只火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黄油，祝你好运。我在此完全赦免你。
按照白宫的传统，特朗普总统赦免了火鸡黄油和他的候补面包，使他们免于成为感恩节餐桌上的美食。此外，特朗普还开玩笑讽刺那些试图弹劾他的人，称这两只火鸡养大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
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收到了星期四亚当·西夫参议员从地下室发出的出庭传票。
在去年的火鸡赦免仪式上，特朗普也曾提到国会对他的行为展开的调查。
尽管豌豆和胡萝卜这两只火鸡得到了总统的赦免，但我警告过他们，众议院民主党人很可能会向他们发出传票。
2017年，特朗普曾开玩笑说，他不会推翻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火鸡特赦。
我从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得知，塔特和托特这两只火鸡的赦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撤销。
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调侃火鸡的总统。
最近我采取了一系列不需要国会批准的行动。好吧，这里还有一个。
白宫历史学家马修·科斯特勒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总统可以放松心情，展示自己普通人的一面。
President Trump is also aware of
特朗普总统也很清楚媒体是如何报道他的，所以我想他是把这当成一个嘲讽和取笑那些事情的机会。
自1989年老布什总统开始，特赦火鸡成了历任美国总统的一个传统，而事实上这一传统的起源甚至更早。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在圣诞晚宴上赦免了一只火鸡，1963年约翰肯尼迪决定留下一只差点被端上感恩节餐桌的火鸡，1987年罗纳德里根赦免了火鸡查理，并借此回避了有关伊朗门丑闻的问题。参加完火鸡赦免仪式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便离开白宫，前往他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度假胜地欢度节日。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校区有5000名学生，其中近10%是国际学生。在过去的10年里，学校举行感恩节晚宴，把国际学生和印第安纳州的居民聚在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十多年来，举办感恩节大餐一直是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校区的国际学生的传统。
I've always read about stories and
我总是能读到也听人说起你们总会在感恩节吃火鸡的故事。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这里我想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实际上我做这件事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研究，这样我就会知道它是从哪里起源的，为什么我们会有它。我有点喜欢吃甜食，所以我看到有南瓜派就真的很想尝一尝，以前从来没尝过。
The motivation is really, I think, mostly.
我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学生介绍感恩节的传统。我觉得很像我们举办的美食节，而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大家意识到这里的国际学生，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really don't know.
今年的感恩节大餐主题是感谢你们的到来，这引起了很多学生的共鸣。
这次活动非常棒，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个小家庭包围着。食物吗？没得说，太好吃了。
虽然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印第安纳州不是国际学生普遍选择的地方，但许多人说他们很庆幸自己选择来到这里。
对任何打算来美国留学的人，我会建议他们选择小一些的城市或者州。如果去了纽约，你会忙个不停，因为是纽约。但南本德有助于让我把精力放在学业上，更像是一个普通人。
无论他们喜不喜欢这里的食物，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大家都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印第安纳报道。
让美国的乡村地区普及宽带网络，带动了一些地区的远程教育。下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王平，看看宽带如何改变爱奥华州一家人的半退休生活。
谢利是一家远程教育公司的员工，他的雇主在明尼苏达州，小组里所有人都是在家远程办公。
On Wednesdays,
我们每周三都要开视频会议。
就在一年前，在家工作的便利对于住在爱奥华南部乡村的谢利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他的家里没有宽带网络，于是他只好每月自掏腰包$600租下一间办公室，每天开车往返一个半小时，更别提家门前通往高速的4英里石子路，冬天积雪非常危险。
宽带来得太慢了，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就想，我真的要开车到那条路上去吗？我和丈夫谈到怎样才能让电信公司带来宽带网络。我想到我们的参议员、众议员、政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给格拉斯利参议员写了一封邮件。
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我告诉他，我们的梦想就是买这块地，建这个房子。我想在家工作，但是不能，因为当时供应商没办法提供高速网络。他说他有好消息，他说 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连接美国基金，为爱荷华的供应商提供了资金，为美国乡村提供高速网络。
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我非常兴奋，终于要有高速网络了。
谢丽与格雷格取得了联系。格雷格是当地网络供应商 Windstream 在爱荷华州的运营经理。从去年开始，谢丽每个月都给格雷格打电话询问进展。今年年初，他终于接到了格雷格的好消息，固定无线接入设备修建到了谢丽的社区，他终于盼到宽带网了。固定无线接入技术利用微波与用户天线连接，网络带宽可以达到100兆。格雷格说 ，Windstream 在爱荷华服务300个社区，大部分社区的用户不到5000人，固定无线接入比铺设光缆更有效。
Today, you know, the wireless product gives us three major benefits.
固定无线接入网络主要有3个好处：首先，成本低，效益高；第二，设备安装快，我们可以建起信号塔，接上光缆。然后就可以把信号用微波与客户的天线连接。第三，我们可以连接上更远的用户，现在范围可以达到办公室的10英里以外，有用户住在10英里、15英里之外。原来为这些居民提供网络是很难的。如果铺设光缆的话，可能要几十万甚至100万美元，用户数量可能不超过5个。
Windstream 在2015年获得了连接美国基金价值1亿7500万美元的拨款，承诺为包括爱荷华在内的17个州的40万户乡村居民提供宽带网络。格雷格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谢丽用上宽带可能还遥遥无期。
我们用 CAF， 过去几年我们都很积极地申请了 CAF 基金，让我们可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没有拨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为这些用户提供网络。因为有了连接美国基金，我们在爱荷华已经建了114个信号塔，还有15个正在修建，明年还要再建90个。到2020年，仅在爱荷华一州信号塔可能就要达到将近300个了。
Windstream 使用的设备都来自以色列公司 Redwin。 格雷格说，他对该公司的价格和服务都很满意。固定接入技术也有局限性，如果信号塔和用户天线之间有遮挡，将极大地影响网络速度和质量。谢丽家就为了更好地使用网络，砍掉了院子里的一棵树，而这样的局限对于山区的居民来说就没那么好解决了。
You can work from home.
有了高速网络，我就可以在家工作，生活质量更高，节奏比较慢，开销也比较少。乡村地区私密性比较高，是个像退休过渡的好地方，我们就在这样做。如果你有孩子，也是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
乡村居民的生活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工作、看电影或者经营小商业，和城市居民并没有不同。对于很多还没有宽带的乡村住户来说，他们没有第二家供应商可以选择，他们只能选择等待。最新的一期连接美国基金拨款在2018年分配给103家供应商，总价值15亿美元。联邦政府的拨款、电信公司的技术解决了谢丽的问题，但还有更多的人像一年前的谢丽一样，盼望着宽带网络早日走完最后一英里。
电影《哈利特》以南北战争为背景，讲述美国19世纪中期传奇废奴英雄人物哈利特·塔布曼的故事。塔布曼是南北战争期间地下铁路组织的重要人物，该组织是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帮助黑人奴隶摆脱奴役逃往北部自由州和加拿大的秘密交通网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卡西·莱蒙斯的《哈利特》讲述了年轻奴隶哈利特·塔布曼逃往自由的历程。
Fear is your enemy.
Whoa, easy now.
I'm afraid of death.
塔布曼从南方的一个种植园逃了出来，独自一人向北穿越100英里，来到费城。他是所谓的地下铁路的主要力量之一。地下铁路是一个帮助逃亡奴隶安全抵达北方州的一个人为的网络。
If I'm free, my family should be too. I made up my mind. I'm going back.
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他13次返回去拯救其他奴隶。
Do you know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got caught? You got lucky, Harry.
I made it this far on my own, so don't you tell me what I can't do.
电影制作人卡西·莱蒙斯说：“现在是好莱坞讲述塔布曼故事的时候了。
A woman who is this brave and this strong and this single-minded.
一个如此勇敢、如此坚强。”如此始终如一，如此有勇气的女人，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赞美女性的好机会，一个赞美美国英雄勇气和行动主义的好机会。
And courage, you know, and activism.
Says here you're 5.5 feet tall. You ain't more than 5 feet.
Must have worn my high boots that day.
最近的几部从奴隶角度讲述奴隶制的电影，包括导演史蒂夫·麦奎因的《为奴12年》。和导演内特·帕克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为奴12年》讲述了所罗门·诺瑟普的故事，他是一名来自纽约上州的自由黑人，在南方被绑架并被贩卖为奴。尼日利亚裔的英国演员切瓦特·埃加福特饰演的诺瑟普被囚禁了12年才最终获得自由。
Would you like to pick a new name?
Harriet Tubman. You see
你把哈利特看作一个女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超级英雄，因为你把她看作一个女人。她成为超级英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作为人类要经历的事情。这部电影将哈利特塑造成一位精神饱满的年轻女性，获得了好评，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推特用户使用 Not My Harriet 这个标签，批评由尼日利亚裔的英国籍演员埃里沃去扮演一位知名的非裔美国人偶像。他们还认为电影中一个虚构的角色，一个黑人赏金猎人，并利用虚构的白人角色在哈利特的旅程中解救他。乔治梅森大学传媒教授查德·克雷格表示，观众对白人救世主的那一套很敏感，这会削弱电影想要表达的原意。
这是讲述这类故事，特别是敏感故事时很自然的情况。那是美国历史上美国人并不感到骄傲的一段时期。所以，当我们讨论那段奴隶的叙述来自哪里，或者这个故事是如何展现并讲述给我们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
尽管有这些批评，《哈利特》在上映的首个周末还是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